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十二课，也就是门徒的福音使命。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却不一定真的承担这个使命，我们也未必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这一节课呢，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的承担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一些的基督徒是以福音为耻的，按照犹太人的理解，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咒诅，是一个羞耻。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木匠的儿子被挂在羞耻的十字架上，这样的福音就是羞耻。但是保罗却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只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福音，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那么我们一定是看福音为羞耻的。如果我们看福音是羞耻的，我们怎么可能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呢？但是对于保罗自己来说，他经历了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救了犹太人，也救了希腊人，更重要的是救了保罗自己，所以他就不会从世人的眼睛来看福音，把它看作是羞耻，反而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福音那改变生命、拯救生命的大能，所以对保罗来说，福音是荣耀的，是神的恩赐，保罗才会成为一个一生承担福音使命，为着福音而死，也为着福音而活的这样的一位使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你怎么看福音？你有没有真实的经历那个福音能够改变别人，更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的这个能力？除非你有这样真实的经历，除非你真真正正看见福音的宝贵，你才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还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传福音何等重要的意义，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时代所发生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其实都是圣经所预言耶稣基督要回来以先的预兆。而主耶稣却应许我们说，除非福音可以传遍天下，对万民万国万族做见证，否则那个末期就不会来到，他就不会回来。所以当我们这群的基督徒，我们要预备自己的生命来迎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中一样相当相当宝贵的预备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传给万民。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行动本身就在预备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第二十二课当中呢，我会从六个角度来传讲基督徒应该如何的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首先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福音？然后第二呢，传福音的能力；第三，传福音的 方法。第四，传福音的目标。第五，传福音的切入点。第六，传福音的流程。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福音。我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福音的定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简单的说，这就是福音。你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也就是旧约的圣经，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保罗为什么要强调旧约先知的预言，要强调主耶稣是大卫后裔所生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借着先知应许说，这一位的救主，这一位的弥赛亚基督，他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啊，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我们确定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么这一位救主成就了一个什么样的福音？简单的说，就是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死在十架又从死里复活。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有两个最重要的点，一个是十架受死，一个是死后复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的意思是说，他被交给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交给比拉多，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架是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赎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使我们得以被神来称义。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为什么这里强调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其实耶稣基督死在十架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称义，为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被神赦免，他是代替我们的罪，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但是复活跟受死是不能够分割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死在十架这个救赎的行动已经被父神悦纳，他成功了。另外一方面，这个本身就来像罗马书第一章四节，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羔羊。只有神的儿子无罪的羔羊才能替我们做替罪羊。耶稣的复活他也成了园中出熟的果子，他先复活了，然后我们将来都会复活胜过死亡。耶稣的复活跟耶稣的受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称义，被神拯救，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而福音的要素是什么？神、人、耶稣基督和救恩。神是爱我们的神，在他的爱中他创造了我们人，我们所犯的罪，人的罪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了，人就落到死的境地当中。而这个与上帝的分离隔绝的这个死，直接带来了我们肉体的死亡，而且是永恒的灭亡，也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如果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神，那他一定要救我们。但是上帝他同时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怎么样可以因着上帝的慈爱救我们，又因着上帝的公义不能对我们的罪视而不见呢？所以耶稣基督就做了我们的替罪羊，让一切信耶稣的，因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可以与父神和好，不再是死分离隔绝，乃是与神和好，来得蒙拯救，罪不再捆绑我们，死亡不再咒诅我们，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就是永生。但是永生并不单单是指着我们死了以后去天堂， 永生的含义其实是永生的上帝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救恩是从我们活着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神就进入了我们生命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圣灵啊，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跨越死亡之门，一直进入到永恒的天家，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福音的描述，神、人、耶稣基督和救恩。最后福音的目的与神和好，可是并不单单如此，还有劝人与神和好啊！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了。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传福音了。我们不光要自己接受福音让自己得救，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的人，劝别人像我们一样与神和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承担传福音的使命。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讲到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归根结底是圣灵的工作，借着祷告经历那个圣灵拯救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使人悔改的那个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使命，可是这个使命的前提是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而在这个圣灵的大能当中，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与圣灵同工，必然经历圣灵的大能。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传福音的方法。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最少有三种传福音的方法。第一呢，就是口传宣讲。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讲到耶稣基督，讲到门徒的时候，常常都是强调他们是宣讲口传这个福音。可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说，还有第二种，就是神迹奇事。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三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传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神迹奇事是证明这些神的仆人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真实可信的。再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他口里所讲的福音，同时还有圣灵全能的彰显，就是神迹奇事的彰显。那么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边口传福音，我们一边为那个不信的人祷告，愿他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大能。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不信的人看见一个原来不信的、败坏的、行许多恶事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第三个传福音的方法，圣经强调的就是生命见证。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所强调的同样也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这就是对外邦人的一个见证，让他们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有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如此的真实。好，第四个大的方面呢，是传福音的目标。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是要有一个预先的计划，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从初级到最后达到我们那个最终的目标呢，我大概给它分成了五步。第一，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这个一定是第一步。是因为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对福音感兴趣，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屑一顾。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所以那些以为他自己不需要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他明白他自己其实是需要耶稣的。如果一个人不意识到自己需要福音，他不会来寻求福音。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呢，是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常常强调神爱你，神要祝福你，你信了耶稣神就医治你。但是当我们去传这样片面的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环节给切割了。因为我们把神的爱从福音当中给去除了。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这个我这个人啊，我做了很多的坏事，很败坏啊，这个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是一个渣男，可是我的太太很爱我。另外的一个弟兄呢，非常的好，家里什么活都干，赚了钱都交给太太啊，又爱太太又爱孩子啊，在这个家庭当中承担一个做丈夫的责任，那他的太太也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我的太太的爱更伟大，还是那个弟兄的太太他的爱更伟大呢？肯定是我太太的爱更伟大，是吗？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坏男人，这样的一个渣男，我的太太都如此的爱我，这个才是一个伟大的爱。像那个弟兄这么可爱的一个男人，爱他一点都不难。福音的核心恰恰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强调的是人是一个罪人，正是因为我们有罪而神爱我们，福音才显出了神的爱。传福音第三个目标呢，是使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里复活。第四，传福音的目标是使人接受信靠耶稣，借此与神建立关系。一个人信耶稣，或者我们常常所谓的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绝不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最终的那个目标。一个人决志祷告信了主，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我们是需要来喂养建立他的生命的。所以第五个目标呢，还要使人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一个人决志祷告之后，我们一定要让他进入教会，一定要跟进栽培，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第五个大的方面，传福音的切入点。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适切的切入点，或者是突破口。你看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一个人的生命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骄傲自大、学问、魔鬼对他的洗脑、世界的潮流，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像一个坚固的营垒把他的心灵包裹，在抗拒福音。所以传福音就是攻克这个 营垒啊，或者说是攻城，让福音可以进到这个人的心里面。但是当你攻破营垒攻城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这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营垒最软弱的那个部分去进攻，那这个就叫做传福音的切入点。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好像无差别的攻击，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他心灵里面最害怕的、最渴望的、最担忧的是什么。你又针对他的这个软弱的圣经的福音的真理，你把这两样东西对到一起，这就叫传福音。传福音的切入点呢，我分享简单的四点。第一呢，使人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也就是他这个城池或者营垒上的这些的缺口啊，这些的恐惧啊，这些黑暗的这个点啊，这个是他对神的需要。第二呢，首先找到人心灵堡垒的弱点，再用针对性的福音真理来切入，通常可以攻破人的心理防线。还有第三，用这种传福音的方法呢，其实是比较片面的。他害怕死亡，我们就讲神的永生；他渴望爱，我们就讲神的爱。可是神的福音并不单单只是爱，并不单单只是医治，还有悔改，还有罪，还有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切入点只是攻入他的心灵，但是当他愿意将心灵向福音敞开以后，我们要把整全的福音真理讲给他听啊。所以第三点是我们要再来解释整全的真理，避免传讲片面的福音。第四个方面呢，你要知道中国文化也是一个有效的传福音切入点。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这个原理啊，人总是从已知的知识来认知未知的知识，所以人对于真理的认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福音的真理其实是我们很陌生的。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已知的中国文化当中找到福音的元素，用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这个是很容易带人归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常常都觉得福音是洋教，但是你如果能够从中国的文化当中找到福音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先祖所信靠的皇天上帝啊，我们虽然不见得我们先祖所信靠的皇天上帝完全等于耶和华上帝，但是你会发现二者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说中国文字里面繁体字的义，我阳，阳在我的上面，人才可以被称义。你再比如说这个船啊，舟八口，挪亚方舟上，挪亚啊，挪亚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是八口人啊。所以你看这些的中国文字啊，你如果不透过圣经来解释，你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先祖会如此的造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些中国文化的特色来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福音不再是一个洋教，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是我们老祖宗的信仰。这个时候他再来接受福音就非常的容易了。那最后呢第六个方面哈，传福音的流程一共七个流程，简单的说一说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怎么做的。第一，建立关系啊，我们是在关系当中来传福音的啊，好像安德烈布道法，彼得的弟弟安德烈用他的关系把这个他的哥哥彼得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那些要寻求耶稣基督的希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跟这个人有美好的情谊，他才愿意听你所讲的福音。所以第一步，建立关系，了解对方的生命需要与软弱，找准切入点。但是呢，要有同理心，切忌居高临下的心态啊！你不要觉得哦，这个人怎么这么软弱，他怎么连这个事情他也害怕。你要知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他呢，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要道成肉身。第二呢，讲述 针对对方需要与软弱的生命见证。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用针对性的福音真理来进攻那个营垒，那个堡垒，最有效的是借着见证把真理带到他的生命当中，自己的最好，他人的亦可。但是每一个生命的见证最后一定要用一段神的话，圣经，来总结这个见证的精髓。所以第三步呢，是从见证中归纳出有针对性的福音真理，神可以如何满足对方的需要，解决对方的问题。然后第四呢，我们就用这个见证中归纳总结出来的经文来呼召。这个神的话，神按着他的话拯救了我，帮助了我。同样的道理，神也可以借着他的话来拯救你，来帮助你。然后呢，邀请对方决志信主。第五步，在决志到祷告以前，我们要讲解整全的福音真理，不要传那个片面的福音。第六步呢，在决志祷告以后，我们恭喜对方，为其代祷祝福，并且介绍属灵生命成长之道，你应该怎么读经，你应该怎么祷告，怎么参加教会，怎么参加聚会啊。之后呢，我们要跟进关怀，帮助对方顺利度过属灵婴儿期，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第七，最后一步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邀请初信者进入教会。如果他不进入教会，这个人一定随流失去。所以我们带了人决志，我们也陪伴他，我们也把那个真理啊来教导给他，可是非常重要的，邀请他进入教会。教会应该提供有策略性的门徒培训系列，帮助其建立属灵生命的真理根基，栽培其灵命的成长，为其施浸。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这个人栽培成为一个布道者，让他去向别人传福音，待人归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22课门徒的福音使命。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复兴你，借着你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
曲折着